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请大家拿出《文殊法门》这一份讲义啊，《文殊法门概说》。大家有发现后面有一个一，但是后面还有二三四啊。因为文殊法门终于讲到了啊，那有很多同学他说很期待。师父也很期待，但是因为它内容真的很多，而且要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对它做一些归纳哦，摘录，这样可能大家能够受益比较多一点哦。好，那我们进入这一个讲义啊。那文殊师利先释名，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个翻译。那在唐朝，应该是玄奘大师了哈，他就翻成这，或者在唐朝的翻译，他就翻成曼殊室利啊，或是意译为这个覆手、如手、软手、妙德、妙吉祥等等啊。那在初期大乘佛教当中呢？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具有崇高威望的大菩萨啊。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因为这边有一个注脚啊。那导师有说这个文殊师利法门啊，那啊冒号啊，内容呢，就是有着梵天特性这个文殊师利啊。在导师的研究里面，文殊的一些特征啊，跟大梵天啊，经典里面描述大梵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这样一件事情，在第八章的时候，导师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文殊普贤啊，那文殊菩萨跟梵天有很多相类似的一些描述特质，普贤跟谁？跟第四天啊、哦？那这个是天上的双写，大家有看过一幅图吗？佛好像就是佛旁边有两个啊、哦，两个写士帮他拿那个伞盖啊、哦，那一个应该就是梵天啊、哦，一个就是这一个第四。啊，这是天上的二位胁侍，那声闻的二位胁侍，大家知道吗？舍利弗跟目犍连啊，舍利弗要配对谁？智慧第一配文殊啊，那这个目犍连就对应这一个普贤，那就是说在经里面的一些描述呢。刚好都双胁弟子哈，天上一对，声闻一对，大圣一对，那他们都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内容哈。那这导师没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被创造出来或者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历史也是如此，纵使是历史的一个事件，都有很多巧合哈。也就是说，这个特性巧合呢？导师只是要描述他们有一些特性啊、哦，那也就是他们教出来的东西也跟这一些跟他相像这一些特性的这一些梵天啊哈、哦，那他们是有一些关系的。导师只是要说明这件事情而已啊、哦。那文殊师利菩萨有没有这样的人？从宗教的一个立场呢？这个众生无量无边，菩萨无量无边，啊、哦，或是从统计学的立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菩萨，啊、哦，这个不用疑问，啊、哦，那他叫什么名字？总是啊、哦，就是经典说他叫文殊师利，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去怀疑，啊、哦，说他有梵天的特性，有人就是说，哎，导师是不是说？其实文殊就是大梵天，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有这个梵天的特性啊。好，那文殊师利他是甚深法界的阐发者， 他都在谈这个圣圣法界，所以他不谈世俗地的。所以大家接下来要看的东西都会看到一些这种跟我们世俗地的一个概念都不太，因为他是站在圣圣低义的一个立场在讲一些事情，所以不能用世俗地或是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会出问题，烦恼就是菩提，这个不是世俗地。还有他是大乘信心，也是菩提心的这个启发者，传说他是诸佛的一个老师，诸佛的一个老师，诸佛发菩提心很多都是他启发的。所以文殊菩萨他代表信智一如的要义，就是信跟智的一个平等一如，所以称为大智文殊，因为信跟智主要还是偏重智这一部分，所以被称为大智文殊。那文殊菩萨所宣说的有的是全部，或是部分的这个经典呢，在初期大乘中部类非常的多，它流露出共同的特色。第一个，它大多数是为天神说法，为他方菩萨说法，这是第一个特色。然后第二个，对代表传统佛教圣者，比如说舍利佛啦、目犍连啊等等的，在特别大家有读过这个《维摩诘经》，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怕他，听说他生病了，佛说：“舍利弗，你去看看他吧。”他说：“我不敢去，怕去又被他修理这样子啊。”所以代表传统佛教的这个圣者呢，在经里面都会被责难啊，或是被羞辱啊。那再来第三个，重视烦恼及菩提，欲为方便这样的一个法门啊。那导师说，文殊法门一是依般若的这个空平等义，而有了独到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独到的发展，师父的理解就是，他是用戏剧性的方式，他用很多这种我们现代话叫戏剧性的元素，呈现法界平等这样的一个深奥义。所以文殊的这个经典里面呢，都有很多呢很精彩的故事啊，待会就会讲一个啊，待会因为内容会提到，跟大家做一个描述啊。所以有了独到的发展，那在家的神秘的娱乐的泛佛童话的这个后期佛教，这个文殊法门是给予最有力的一个启发。为什么到后期佛教会有那么多这个跟欲结合神秘这样的一个修法？它主要在文殊法门里面的这一些教说，比如说烦恼就是菩提，欲为方便，欲就是这个道，欲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导师说他是给有力的一个启发了啊。那他本身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价值所在，只是说他对后面这些修法给予一个有力的一个启发，还有一个佐证。文殊菩萨他这么讲，所以应该就是这么修啊。那导师的意思在这边啊。回到这个文，在第二个圈，初期大乘经中有以文殊为主体，有的是部分与文殊有关，就是说所谓的文殊法门，导师所采用这些教典呢，那有很多类别，有些是以文殊菩萨为主体，那有些文殊只是配角而已，但是反正跟文有提到文殊菩萨这些教典，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啊。所以在第三点，老师就是说，从文殊为主体或部分与文殊有关的这个经典做综合的观察，就会发现与文殊有关的大乘经在一般大乘的通义之外 有独到的风格跟倾向。那独到风格倾向后面会一一的来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先看文殊菩萨是哪里人。我们要介绍他的法门，要先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可能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东方。好，在第一项，就是在大圣经里面，特别在初期大圣经里面都谈到文殊菩萨他不是本土的，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听说是从这个东方这个佛土来的，也就是他方来的。比如说这个圆圈里面一点，第一个里面就有提到东方去此娑婆世界一万个佛土这样遥远的距离呢，有一个世界叫宝世，那边有一个佛呢，那叫做宝音如来这个音呢就是杰出之人的意思。那文殊再比为诸菩萨大士之轮宣示不及，这个宣示不及师父的理解就是说及就是到达的意思那他大概要表达就是他讲的都是一种种不取着不执着这样的一个法门，不要执着有贪的一个特性自信或是这个涅槃的特性他们都是平等的就是讲这个圣义这样的一个教导宣示不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文殊是东方世界的菩萨，是应这个世尊召感来的。导师在谈的时候就是要谈这些描述的背后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再也是提到这个宝音宝相大宝世界宝音佛国宝相佛所等等。导致说宝音宝相宝床这个都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的翻译，那原语叫 Ratna Ketu, Ketu 它有很多意思，它有这个音杰出之人或是相，这个相就是这一个相状相状等等，或是床就是旗子旗子宝床佛，那就是 Ketu 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在中文就被翻成不同的一个名称那宝是宝主宝王，还有翻成宝珠，这个是佛世界的一个名字那导师有说这个住呢应该是主的一个误写好，第二页还有分成大宝的所以从以上的这一些内容，导师说文殊所住的这些呢都是在东方世界的一个名字，也重点是在东方所以第一个圈呢是这个藏经里面所看到的传说，那第二个多是叫做多罗那他多罗那他在注脚七叫塔拉那他塔拉那他，这个是一个西藏人那他是几世纪的，是不是看一下，他是这个16世纪到17世纪的人他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那里面导师有注意到这个文殊师利现比丘像，文殊师利是出家众出家像他来到这个欧提毗舍欧迪维夏这个地方，然后在旃陀罗克什达这个人的家中那就是说印度佛教史里面谈到文殊菩萨他来到这个地方那欧提毗舍他是 东方三大区的一区。所以导师说这也暗示着文殊师利所传的法门跟东方有关。他从哪里来到欧提毗舍不知，但是他是来到这个地方传法。所以导师也注意到他这边所提的这个地方，那他是在东方。那但是有一个比较例外，就是这也不是例外，就是说在之前所译的这个维约杂难经呢，说是南方，文殊师利是在南方。好，那导师在下面就是要会同，为什么有些说东方有些说南方？因为这个欧提毗舍呢在东南方，所以有些经他可能就认为他是在东方，有些那之前所译这一部经呢就说是南方，所以是东方是南方其实指的是同样一个地理位置啦。这是导师的一个会通。导师的会通就是在这个多识印度佛教里面所谈这个欧提毗舍 Odivisha 这个地方，但他就是现在印度的这个 Orissa 这个地方。那印度这个地方在印度的东方与南方中间，东南方。那如这个《大唐西域记》就对这个地方呢就划属于南印度，就是它到中印度、东印度、北印度、南印度。那在《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这个地方是被划属在南印度，所以为什么会有南方出现，这是导师的一个会通。所以文殊利是从南方东方来，主要经里面是这么说，也可以说是南方，这是初期大乘经的一次传说。好，那在其他还有不同的传说，导师说是比较迟的一个传说，主要是从经典成立的一个年代，有说在下方，那这个是弘道广写三昧经里面所记载的。那华严经说文殊师利住在东北的清凉山，清凉山在哪里不知道，但是这个应该在印度啦。但是在中国也有一个文殊的道场是哪里，五台山是吗？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一个文殊他来的一个地方。那东方暗示着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部派它的一个划区啊？说一切也不在北方，对不对？东方主要是大众部哦，所以导师这个之前有谈到有一些大众部，他对戒法哦，随衣附身这一些对戒法比较不是那么重视。那刚好文殊又传说在东方。基本上都刚好有一个巧合，所以他文殊也都不太遵守这个规定的。下面会说因为他是出家法师，但是他都不太遵守规定。好，所以文殊是来自于，而且是他方世界。他方世界也就是说意味着他跟世尊所说的法是不一样的，就是他那还有另外一个意味，就是说他跟世尊所说的法的一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文殊菩萨他是现这个出家的比丘相。那从东方来的文殊师利是现比丘相的。那这里面导师就谈说在文殊师利现宝藏，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里面有谈到在安居期间，在出家法师在印度啊，就是会有雨季，在雨季的时候呢，佛就规定说因为雨季呢在路上有很多这个虫蚁，你如果还在游行托钵的话很容易踩死这些众生，所以就是说这个雨季呢大家就不要外出， 就在一个地方安居，这叫与安居。那能不能出去？还是可以啊。若有人来请的话，所以这个在安居期间，佛文殊呢不现佛边，没有这个现就是出现了，没有在佛的旁边出现，也不在僧众，亦不在这个请会。请会就是受居士邀请到居士家应供这样的场合，说戒时候也不在，那却在这个王公才女中，还有这个淫女，还有这个小儿之中三个月，所以这个大迦摄呢知道了，就是说在这个安居过后呢，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出现了，安居完那才出现了。那大家是说，你这三个月跑哪里去了啦？那这个师父大概把这个内容跟大家说，也就是说，这个安居完了呢，那大家是就看到文殊，就问说，你这三个月在哪里？人都没看到你，刚才说不现佛变嘛，也不在僧众里面，也不在会情，也不在说戒当中，那跑哪里去了？那文殊说，这三个月啊，我一个月在王宫里面，一个月呢到那个红灯户那边去，大家是越听越火，你王宫就算你没有在僧团里面，你还跑到这一个这个红灯区，还有到这个小儿的学堂，这个一个月就各一个月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大家是听了就很不高兴，就说：“你怎么可以违反这个规定？”所以他就过这个戒制，戒制大概是一个敲，因为在寺院里面或是僧团里面要集众，不能用喊的，不能用广播，到现在还是一样。比如说这个晚课时间到了，大家要集合，大家知道怎么集合吗？打板，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建制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要敲敲个东西，然后让大家说，大家知道说，这个讯号呢，表示大家要集合，所以他就这个集这个建制啊，做什么？大家要集合啊，然后要做一个一个法，这个做法不是这个道士那边做法，就是说大家开会说。要按照一个开会的程序，要把这个驱禀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文殊师利就变现，就现这一个神通，让这个十方世界呢都有文殊，然后这一个十方世界都有大迦摄要来这一个赶他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大迦摄要集合大众，要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佛就通风报信说：“赶快变神通啊，趁这个机会度这些声闻弟子啊。”他就变现十方世界都有这个文殊跟大迦摄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十方世界都有文殊嘛，那这个佛就问说，你要赶哪一个文殊？因为十方世界有大迦摄也有文殊，同样一套的这个情景，他就化现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时候大迦摄就说，我不晓得这个文殊师利是那么厉害，我错怪他了。故事通常都这样发展，就是文殊做一些这个不违反规定的事， 然后就这个传统声闻的这些佛弟子就要办他啊，最后他这个显这个神通变化，那才知道哇，原来啊这个文殊师利不是普通的人，基本上文殊法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很多这种戏剧化的一个内容啊。好，那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导师引这一段文表示说文殊师利是出家比丘，要不然不用这个驱逐 出去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僧团里面叫结魔了，结魔法。那他是比丘，但不守一般的律制。那经里面有说文殊师利同，这个时候是文殊师利刚刚到这个娑婆世界，文殊师利童子，大家注意童子。这童子象征的是青年，也就是表示文殊所代表是青年出家的一个族群的一流，那也暗示跟大众部是有一点关系的，老师都有注意，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这些内容，老师有时候不一定有讲，但是他所引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都有一些提示的。那还有另外一段文，就是文殊师利就有这个大音佛在注脚第十七的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里面有一段内容，就是谁为比丘色相出大音声，他白话就是说谁。哪一个现比丘这样相貌的人呢，说话那么大声，就是说那个现比丘相说话大那么大声的人是谁，一样那其实就是文殊，也就是说文殊师利在大圣经里面他是出家身份的。那再来这个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也谈到文殊跟大迦摄因阿舍世王的一个供养，第三页。那大迦摄呢就让他先走，让他先走。那他是持着这个衣钵啦，持着这个衣钵让他先走。还有这个离垢师女也提到这个明旦就是天亮的时候，着衣持钵入城分位就是托钵乞食，那这些内容等等等等，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行导师说，这个从初级大乘经看来，东方来的文殊师利确定是出家的比丘，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说明文殊师利是他方世界来的，那特别是东方，然后呢他的身份是比丘，所以 这些种种内容连接到我们先前所谈的这前面一二三四五章里面所谈，那他基本上跟大众部是有一些连接关系。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文殊法门的一个学风，那导师这边谈到文殊师利从东方来，他后来留在这个世尊 的旁边，没有回去，那赞助了世尊的教化，也独当一面弘法，成为初期大圣的一流，也就是他的这个教法 也是成为一个法门这样子。那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谈到文殊师利法门与世尊的传统大圣的佛法在应机开示还有这个表达佛法的方式上，应机开示还有表达的方法上呢是有显著的一个差别。那前面提到文殊师利是从宝世世界宝应佛那边来的嘛， 那边的佛法跟这边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下面比如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里面这边所说，他说比诸众生众第一义，也就是说宝应佛那边他是众第一义，非众是第，所以他从那边来他也是众第一义。那另外还有说持土所说一切言说皆是细论，在他们那边看来是细论，是差别说，那也何则种种的结识就是烦恼。所以在世尊这边呢，他就是都是一些种种差别的一个教说，不是谈平等，差别跟平等是相对的，那也何则结识，但是那边说烦恼即菩提，不合则皆是。他说世尊宝相佛土无有事说，那边不这么讲，那边纯明菩萨不退转说无差别说，也就是说教导怎么样菩萨得不退转，误入这个诸法实相，或者是 误入无生。所以大圣经的文殊法门这边导师就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就是宝相佛土那样的众第一义，众无差别，还有众不退转的法门。所以他是为就是 这些教法呢都是要这个要让众生得到这个误入这个无生得不退转。所以基本上他的一个施设的一个是对象，还有他的一个立场说法的角度跟这个世尊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大家要特别记下，就是文殊法门其实他所用的种种这一些戏剧化的这些元素呢，他都要表达这个第一义无差别，然后让这个众生呢误入不退转。好，那在第二项也是类似，比如说这个那伽斯利分，那伽斯利分这边就说到这个尊者所说皆依圣意，那首如所说必要言之但说法界，这个法界也就是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般若经里面的如法性实际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义名。好，那讲到这边呢，这边师父要讲一个文殊菩萨文殊法门里面的一部经的一个内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部经，这个应该是导师有谈到这个当念这个当念这个故恩，当念故恩，我们讲一个文殊这个法门里面的一部经的一个内容，给大家了解一下文殊法门它怎么样来传达这个教法。那在这个是佛说放波经啊，佛说放波经，那这个是翻译的人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在这个道安大师呢，他的一个经录里面，他说是西晋的一个翻译啊。那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他故事是这样子：佛在这个舍卫城啊，起还金色啊。那他就讲这个菩萨道啊，那菩萨道啊，要种种的这一个勤苦啦、舍头目啊，施给一切众生啊。非常的辛苦，那这时候有这个天子呢，听了之后就说：“哇，那菩萨道那么困难， 他们就不想修了，就心生要退，退要退心。那这时候佛就知道这一个天子的一个想法，他就变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是他用这个神力变一个人，然后来这个供养他这个饭，就是要开始演一出戏了。那这个人就拿了这个百味饭呢到这个佛前，那就跟着佛说要供养这个佛，希望佛这个哀怜我，接受这样的一个饭，那佛就收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坐的这一个旁边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在旁边，就怎么可以自己吃呢？他说：“当念故恩，不要忘记我以前帮助过你，不要自己就独吞了这样子啊。”这是不是自己家的了？他就说，他就跟佛，他就在旁边说：“以前我帮助过你，你也要要记一下哈，不要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吃啊，分一点给我，不要自己吃啊。”这时候在座这个菩萨就说：“奇怪，你怎么可能？你前世跟佛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会施恩于佛啊？而且还想要得到佛的饭，在大智度论里面，好像这个佛的饭一般人不能吃的啊。”不是一般人能吃的，但是这个文殊师利说：“你要想一下，以前我也对你不错，分一点啊，分一点这样。”那这时候佛就说：“好，那要吃就给你一点。”他就把这个钵放下来，这个结果这个钵就一直往下掉穿过这个地板一直往下掉，这个穿过好几个这个世界呢。一直到这个哪里啊？一直到这个赖毗罗耶佛刹到这个佛世界，就是他就是大家看能想象，就是说你要好，那我就给你，他就放下，结果这个钵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放，一直飞这样，然后一直飞到这个赖毗罗耶佛刹他就停在空中停在空中，那边的菩萨，奇怪，怎么有一个钵在空中这样子？他就这个问那边的佛那这个旋波从何而来而不堕地？也就是说，他就到了这个世界就悬在半空中。那这个佛呢，他就说：“你们比较紧张，待会呢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你就会看到这个菩萨现这个神通变化你们不用紧张，待会你就会看到好戏了那这个时候，这个释迦佛就告诉这个目犍连说：“这个钵跑到下方去，你把它拿回来那舍利佛就开始入定啊，入定没过多久，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佛找不到，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找不到啊，那舍利弗你去找好了哈。”舍利弗也入定，结果没多久他出定说：“不好意思，佛我也找不到。”那时候这个那就大迦摄你去找好了哈。大迦摄也入定，复过这个万恶佛刹求所拨不得，他也入定，他也找不到啊。他就说：“报告佛陀，我也找不到，不好意思，不晓得去哪里了哈。”那这个时候，这个舍利弗就说：“弥勒菩萨也在场。”说：“你不是即将要成佛下面一位就是换你当佛了嘛那你应该知道在哪里嘛那这个弥勒菩萨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的功德还没有很圆满。”他说：“文殊菩萨知道你请他去这个拿好了。”那舍利弗就说，就跟佛陀说：“那我们都找不到，请佛就 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去拿、哦、那结果文殊师利就这个手、哦、往下一伸变很长就很多戏剧性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就一手就一伸、哦、就现这个神通、哦、到这个刚刚说的那个佛那里、哦、就把他这个拿回来、哦、在拿的时候呢就大地震动，那这个舍利佛就奇怪，什么现大地震动，佛就说你不要怕，是因为这个舍利佛把手伸下去、哦、通过好几个世界穿地嘛，所以这个大地会这样一个震动、哦、好，那反正最后呢这个文殊师利就把这个钵、哦、就拿回来，那就坐在众中，那大家都很高兴。那舍利弗就问说：“哎、欸，为什么刚刚文殊舍利弗他说，哎、欸，当念故恩，到底他过去对你有什么恩呢、啊？就是为什么刚刚他讲这句话？”那佛就说：“就说过去的一个因缘。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那有个菩萨叫做惹那罗耶。”那他是出家众，他有一天早上呢就去托钵、哦、那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个这个奶妈抱了一个小孩、哦、啊，这个小孩看到这个出家师父呢，他就要求要下来这样子、哦、那就跟着这个那沙门呢，他就以这一个十密饼，也就是说这个师父呢看到这个小孩子对他有兴趣，他就把他那个东西啊，手上的东西给他。这小孩吃了之后也觉得很好吃，就跟着这个师父走了，回到他那边去啊。那就让他就让他尽情的一个吃了啊。那这个师父就吃完就一继续给他嘛。他就继续跟着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想吃完就再给他，把他这个引诱到佛的地方去、哦、那就这样子把他带到佛的地方，那结果最后呢他就说，诶，我这个钵里面这个饼啊，你拿去供佛、哦、就是说把他带到佛的地方用这些食物。所以文殊法门都是以欲勾牵的法门，然后就把那小孩子引到佛那边去，然后告诉这个小孩说，诶，这个东西你拿去供佛、哦、那这个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他就开始这个发菩提心、哦、这个世尊就发菩提心了、哦、那佛就说当时这个小孩就是我啊，那个惹那罗耶菩萨呢就是文殊，是文殊启发我开始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哦、那这个佛在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那这个两百菩萨刚刚不是说哇，那修菩萨到那么困难不想修了、哦、这个时候他们听完之后就说，诶，就心里就想说，诶，佛本文殊所教化，令作功德成佛，那为什么文殊在佛这就是他发心啊在佛之前，那为什么现在还不成佛呢、哦、那佛就说这个文殊菩萨呢深入这个善巧方便广度众生，所以他为了要度众生呢，所以现在都还没有成就这个、哦、佛道。就听完之后这个佛菩萨示众呢都发菩提心，那这些天子呢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就想说，哎呀，这文殊菩萨那么伟大，那也就刚刚那些想要退这个心呢，就继续坚固。那这个是文殊法门里面的一则故事，然后他用一些很戏剧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就是当念故恩，然后就讲起过去的一段内容。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啦，那其实后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比如说这一个在第四页，他会用一些出格的语言，在第五项，出格的语言跟行动、行为、行动呢，作为这个教学的一个方便。那这个呢，就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谈。今天不好意思讲比较晚一点，因为在台北有些同学要坐公车，今天不好意思哈。请原谅师父忘了时间讲了这个故事。好，那希望今天所谈的，大家先对文殊法门有一个概念，他专讲第一，而且他都用这个戏剧性的元素要来阐释，或是要引启发这一个听众的一个菩提心。好，大家把东西收，最后回向。